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继续我们先知书的导读。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哈盖先知书。如果大家你留心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讲了几个大先知之后呢，我们这几个小先知没有按着我们圣经当中的目录顺序来，而是按着一定的顺序，一个时期，一个历史的顺序来看的。所以从今天开始看，我们看波斯时代，也就是流亡后的先知了，开始这些小先知。今天的哈盖，还有以后的撒加利亚、马拉基亚、约厄尔，其实当然了，还有大先知中的第二、第三以赛亚，都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那他们的这个时代是一种什么时期呢？那就是在居鲁士去世之后呢，他的儿子成功的把埃及纳入了波斯的版图，开始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了，叫波斯时代。但是居鲁士的儿子在征战时去世了，他死后因为继位人不确定，所以当时的时局啊动荡不安，直到达里阿王继位，这时候已经到了公元前的522年到486年了，控制了局势。这个你可以根据《厄斯德拉上》一章的24节和六章的35节的记载，然后你去看一下。首先是居鲁士呢下了一道命令，要在耶路撒冷建造上主的殿宇，并且归还了拿布高抢夺的圣殿的器皿，而且允许人回犹大，也就回以色列，允许犹太人回国。这和当时的一些近东的史料的记载啊很相似了。就我们这个圣殿呢，于公元前的520到515建成，而哈盖还有我们所说的撒加利亚等先知都参加了这项活动哦。但我们能找到的关于犹大在公元前538到520年的资料很少啊，而且不太一致哈，所以我们不确定的因素也很多。比方说这个圣殿是在公元前538年，是不是居鲁士的谕令颁布之后就很快就重建了吗？重修了吗？或者是哈盖先知和撒加利亚先知从巴比伦他们返回了犹大吗？说到底有多少人从巴比伦返回了犹大呢？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其实还是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圣经中的记述和史书的记载是一致的，也就是泽鲁巴贝尔做犹大的省长，耶稣亚做大司祭时犹大的状况，还有波斯王达里阿时代的政策，这是相合的。这可以从哈盖先知书中的一章一节你可以去看。这个时候的犹大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又小又穷的一个省啊，由于没有自己的国王，耶路撒冷大司祭的角色就变得相当的重要了。所以第二圣殿成为犹太教在全世界的灵性的中心。由于大部分的犹太人呢长期生活在外地，所以说这个灵性的中心就有了持续的重要性。那可想而知，哈盖先知主要关心的就是圣殿的建造了。好，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他的著作。首先呢，哈盖这个名字按着希伯来文，它原有这个上主的节日或者是节庆日的意思。我们猜想也许先知是在一个节日的时期诞生的。由他的著作可知，他的主要任务是鼓励和敦促当时的百姓，尤其是当时人们的领袖犹太省长泽鲁巴贝尔和大司祭耶稣雅尽快的重建圣殿。我们在刚才也说了，他和另外一个小先知撒加利亚是同时代的人，对不对？那他执行先知的任务呢时期呀、啊、大概就是在公元前，是不是、啊、我们说公元前的六世纪，约在波斯王达利阿一世，所以这一段时间哈，公元前的520年等等，从他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你可以看出来。 所以先知啊多次提到先知所处的时间哈，先知书的一章的一节、二章的一节、十节和二十节，因此可以肯定先知得到天主的启示是在公元前的六世纪末了。但书中的作者呢，常以第三者的方式来称呼先知的名字，所以说呢，我们说可以想象，这卷书应该是由后人的编辑而成的，成书的时间呢，可能都会更往后一点了，那就大概可能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了。那我们看一看先知书的内容吧，它只有两章，所以说可分为四篇的演讲词。第一部分，重建圣殿的痊愈，一章的一至十五节。第二部分呢，对重建圣殿工作的神谕，那还在二章的一至九节。第三部分呢，就是上主的恩许和祝福，这在二章的十至十九节。第四部分，那就是上主拣选撒鲁巴贝尔，这在二章的二十至二十三节。那我们稍微的详细一点，那在第一篇你会看到先知劝呐、省长撒鲁巴贝尔，还有大司祭还有耶稣雅，速速领导百姓动工重建天主的圣殿，并帮助这些受苦的农民，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所得到的不足以饱腹，他们虽然中年辛苦，但是可能都吃不饱肚子，还有工人费尽心血所赚得的却不足以养家，物价昂贵，赚来的好像根本就没办法抵挡他的输出。你看一章的六节，只是由于人民忽略重建圣殿的工作，对于上主圣殿毫不关心所导致的，所以先知劝勉人民应改正自己的行为，并应立即上山搬运木材重建圣殿，因为圣殿落成之后可以给人民带来上主的双重祝福，那就是一，圣殿的落成，上主居于其中啊，借此啊住在自己的百姓中，哇，有天主住在自己的百姓中，这是多大的福分呢。第二个，那就是落成之后呢，上主由此发现自己的光荣，所以借此天主在万民前表现自己如何以强力来维护自己的百姓。你看一章的七节八节，包括这一章的这个最末的一段十二至十五节，也记载了人们听从先知的话，在上主面前都起了敬畏的心，而立即动工。那第二篇演讲词呢，那就是在二章的一至九节了，那预言这座新建的圣殿将享有它的光荣，远超过昔日撒罗马所建的圣殿的光荣。撒罗马所建的那个圣殿，我们说第一圣殿，对不对？然后之后被毁了。所以说哈盖先知劝勉省长泽鲁巴贝尔和司祭耶稣雅以及全体人民务必努力工作。第三篇呢，那就是二章的十至十九节了，帮助天主怎么样子，我们说天主不喜欢百姓的祭献由于他们的疏忽，由于他们的不洁等等，所以说因为他们疏忽了重建上主的圣殿，倘若他们立即着手从事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必立即成为圣洁的，蒙受上主的祝福。现在他们因懈怠而触怒上主降灾，以致连年欠收。先知呢则为鼓励百姓，叫他们回忆他们未建圣殿之前所遭的那些灾难，所以他们只要热心从速修建天主的圣殿，必得天主的降福。这是我们说这是第三篇了。就那第四篇，也就是向省长泽鲁巴贝尔所说的预言，保证天主必将特别的照顾他，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天主要借着他应验从前面论及墨西亚神国的许诺。二章的二十一至二十二有一种末世论文体的这个意味，上主将来必要在世上建立他的神国，也就是墨西亚的神国。先知描写这位大卫的后裔泽鲁巴贝尔就是墨西亚的预象，先知请他放心，因为上主重视他有如印玺，表示上主要特别的照顾大卫的家族，因为墨西亚君王要由哪个家族出来，要有大卫家族出生。好，那我们看一看 哈盖先知书他的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讯息或者是神学思想吧。哈盖先知书没有提及犹大的社会问题，他关注的是什么？圣殿的建造。流亡前的先知们之前讲的都是批判一些人们对当时圣殿的不服，不合理的依赖，还有什么没有活出相应的敬礼来，甚至是批评一些社会问题。但时过境迁呢，经历了亡国之痛和亡国之苦的犹太人，现在需要把圣殿，把他们再次联合到一起，再重塑一个新的民族，一个更新的民族。所以哈盖呀，也很少提及第二以赛亚的乐观以及以色列必胜的信念。他关心的问题是，很多犹太人认为建筑上主殿宇的时刻还没有到。你去看一章的二节，这可能和第二以赛亚先知啊奢华的预言有关，因为他许诺了光荣的回归啊。现在居鲁士的确战战胜了巴比伦，但是犹太人的回归和第二以赛亚先知许诺的差距还有很大。旷野里没有繁荣，所有侨居的犹太人也没有全部回来，西庸没有得到光荣，其他民族也没有顺服跪拜，好像不是第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那种光荣的时刻啊。所以大部分犹太人肯定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上主的许诺时刻还没有到，所以重建圣殿为时尚早。那哈盖先知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他们现在就处在上主要开始的新时代的初期起点，他们可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的推理啊，不是单纯的因果，比方说有了圣殿，犹太人都又可以繁荣了，或者建造了圣殿，他们就会得到了报酬了，等等等等。他更关注的是上主的临在，是上主要求他们开始建造圣殿。所以哈盖先知并没有放弃流亡前先知们关注的以色列人和上主的内在的结合这一点，而去单调的强调所谓的物质的这个有形的圣殿啊，或者是朝拜呀、或者有形的礼节祭献等等等等，还有他们的司祭制。当他号召犹太人再建圣殿时，他强调上主渴望在犹太人中显示自己，和他们同在，然后陪伴他们。所以天主那份渴望，那份愿意去爱他们，愿意同他们在一起陪伴他们那种，他的讯息为当时的犹太人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确确实实需要天主的陪伴。所以圣殿的建成也让散居的犹太人相信他们还是团结在一起的，这是他们的一个重心呐、生活中有了一个宗教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就是耶路撒冷和圣殿。其次，我们圣殿是他们记起天主和他们祖先所立的盟约。圣殿是一个很好的标志啊，圣殿还是未来墨西亚的预象，耶稣基督以自己比作圣殿啊。各位你还记得吗？耶稣说三天之内是不是要把被毁的圣殿要重建，其实他是预示着他的死亡还有复活的逾越奥迹，你可以去看若望福音的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所以亲爱的各位，那我们今天来看了看哈盖先知，那一个回国要开始重建的这么一个时代的先知，也让我们不断的去重塑在天主内的那份关系也好，去更新呢，去不断的重建它，然后使我们真的越来越认识天主，越来越认识这份美好的信仰，然后去把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所给予我们的这份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实践。感谢主，赞美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